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上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一起学习思想的经文是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以谦卑束腰。弟兄姐妹，骄傲是我们的本性，谦卑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当然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生命有个特性，就是慈悲、怜悯还有谦卑，所以谦卑也是需要时间还有机会的操练。彼得以前，在主没有上十架以前，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在一块儿，他们总是争谁为大，没有一个人是谦卑的。可是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们遵照着主的命令在耶路撒冷等候，相信他们等候不是坐在那儿等，而是彼此祷告，互相认罪，一起追求思想主耶稣以前所说的话。等到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下来充满了这120个人之后，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口里都说出方言来，而内容呢，则是讲说神的大作为。之后我们就看到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站起来讲道，不但称颂神，并且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这个时候其他的门徒虽然没有讲话，也站起来，意思是支持他的讲论。于是得救的人3000、5000，教会成立了，神的旨意就可以通行在地上，如同是通行在天上一样。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神旨意通行的地方。使徒彼得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进步非常的快。在新约里，我们知道神用了三个大的使徒，头一个是彼得，第二个是保罗，第三个就是约翰。今天我们看的是彼得前书，在5章5节，他对众人说，也要以谦卑束腰。谦卑束腰不容易。有一位宣教士，他到了他要去传福音的多明尼加国，有一天他坐在那儿拿出薯片来吃，结果旁边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来拿他的薯片吃，他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别人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吃呢？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有些国家非常注重个人的隐私啊。但是在他要传福音的这个多明尼加共和国，他们的习俗完全不同，他们那个时候过的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分享食物和用品是他们人们相互联络的方式。后来这一位宣教士坦言说，当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事情缺乏认知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的羞愧。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宣教士，在那里他要宣扬福音，他怎么可能连他们的生活习俗都没弄清楚，就随意的在心里批判了他们呢？后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他告诉教会的长老说，要以谦卑待人，他劝告长老们不要专横的辖制所托付你们的。至于那些较为年轻的人，彼得勉励他们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他并且重申，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愿在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信息里面，我们都能够记住用谦卑的智慧将荣耀献给神。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彼得前书5章1到6节。听众朋友，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 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
使徒彼得这位老渔夫，从他第一次认识我们的主，被主看见了，主就呼召他，他就跟随了基督。3年半的时间，活在耶稣基督的前面，被骂，被管教，学习。但他有一件最宝贵的事，就是他真的爱耶稣。所以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回到提比利亚的海里去打鱼，主就挽回了这一位灰心绝望的彼得。他不是对主灰心，他是对自己灰心。神最清楚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主耶稣就恢复了他的信心，并且交给他使命，要牧养群羊。到了彼得前书5章，我们看这一位忠心的仆人，他在教会的前面，他自称自己是牧养教会的，他是长老，可是这位长老所做的是照管神的群羊，正如主耶稣当年的托付。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甘心是一个祭，这个祭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不是出于勉强，里面就有喜乐，因为不是出于勉强，当然就不会贪财，也因为不是出于勉强，所以能够做群羊的榜样。什么榜样？顺服的榜样，谦卑的榜样。使徒彼得一开始就劝告其他和他一样做长老的人，这个工作就是牧养教会，管理教会，也称为监督啊。使徒彼得说这些话，鼓励他们，劝告他们，提醒他们，我们可以从他讲话的口气知道，这个人不是在用他的权柄，他乃是强调他的榜样。这一点和保罗很相似啊。那彼得呢，身兼使徒和长老，使徒的身份可以使他到处为主工作，建立教会。那后者的身份呢，像长老，他的工作范围就仅仅适用于当时的所居住的教会。彼得在这里不是以他特殊的使徒的身份对别人训话，他乃是以一位为主受苦的人，为主做见证。彼得心里非常清楚，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因而我们得到救赎。然而神的仆人 像长老在教会里面，他不是一位德高望重人的一种荣誉，他乃是一项差事。交给谁呢？交给那些愿意为着基督的名，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为基督受苦的见证，活出基督复活的见证呢？就是那许多愿意先受苦后得荣耀，肯为主受苦的人。彼得接着对那些牧养教会的长老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因为教会是属神的，群羊也是属神的。长老并不是教会的主人，长老在教会当中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待人处事，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属神的。长老是神的工人，有求于管家的乃是他有忠心，因而长老的侍奉就是忠心工人的侍奉。如果不是出于勉强，那必然是出于甘心，当然自然也不会因为贪图钱财。虽然有一些假教师假师傅，他们来到教会不是为着传福音，乃是为着敛财，这种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要十分的小心呢。所以长老的责任呢，向众信徒表现的是神的忍耐宽容永不止息的爱，还有他们那个无限的关怀，对弟兄姐妹的扶持，这样才配得过是叫做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凡是牧养教会的，就是照管教会的，这个是长老的两个重要的责任。责任大，将来奖赏也大，可是仇敌魔鬼的工作也不会闲着，所以做长老的要谨慎，也要小心，不只是为自己谨慎，还要为全体的群羊谨慎，免得魔鬼在教会中动工啊。所以牧养教会的事工相当的烦心呢，不但是在才干方面心意方面都要按着神的旨意，还要小心魔鬼的工作，千万不要让弟兄姐妹因为无知而走错了路，选错了主。所以一个基督徒，也可以说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热衷于侍奉神，但同时呢却要深深的自觉自己不配。人只要有一个乐意的心来配合神所给我们侍奉的机会和给我们的恩赐，这样就能够做成神的工。接着彼得就谈到了辖制的问题，人为什么会辖制呢？是因为人喜欢掌权呢，仇敌就喜欢掌权，喜欢控制人，喜欢做人的主人，喜欢统治人。因此一个人若是受到了神的托付照管他的群羊，不是辖制啊，是榜样啊。那么为什么会辖制呢？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呢，可能是因为自己认为这个群羊啊管理的不好，这是神的一份产业，如果我不立下规矩，这不是都乱了吗？况且这是神的一份产业，我怎么能够管理的不好呢？只要有这样的心思，就必定是一个谦卑的仆人。好，节目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会。
天里的何等的高，